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当然来到了健康害，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很多人哦都有一些这个特殊的应该是说特殊的习惯。因为讲，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些人呢都会觉得说，哎，奇怪了，这个身旁哦，是不是有一些事情啊？哎，为什么都不解？他明明就可以像我们一般正常人这样做啊，为什么他都要跟人家，就是很突兀的做的方式都跟人家不同？那我们的这时候我们就会说，其实他也不是说做的方式不同，而是他所这个做的方法哦，可能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一定的模式，但是呢，基本上都是 OK 的。好，只要第一个他不触法。第二个呢，它有符合公司啦或学校的规定啊，所以每个人的处理方式是不大一样的，所以不用太过于这个担心啦，或者是说太过于觉得说这好像不大好吧齁。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说你要把它看得比较多的面向，横向纵向都是要看的，那每个人做事方法不同，不要太坚持或太在意人家一定要跟你做法是一样的。那除此之外呢，有些人就是属于这些自恋族。那自恋族呢，其实也是最近哦，在 PTT 人家在聊到的，就说哦，你不知道他的自恋程度有多么的严重。那么自恋过头的时候呢，其实你去看一个反向，会想到什么？我们自己可以来去了解一下。那么当然呢，自恋不是不好，只是不要过分，好，就是不要太过头的意思。那么第一个，我们来看，其实你要了解自恋族群啊，他们很容易有一个倾向，就是。做忧郁王子啦，忧郁女孩啊等等，就是带一点忧郁感。那第一个就是过分期待他人特殊待遇，第二个就是着重在功名啦，重物质啊，但是他对精神上面并没有那么在意。那第三个就是关于周旋在一些譬如说高阶主管、高阶人士或者是高阶的机构啦等等。第四个就是渴望别人去一直赞美他。这些都是比较属于自恋族群，还有就是第五个，自认为有专属的特权，哈，而且呢视为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哦，不对哦。好，那第六个呢，就是会利用别人图利自己。第七个就是缺乏同理心，很容易忽略别人的感受跟权益还有需求。在第八个就很容易羡慕别人，认为说诶别人会嫉妒他，所以呢是属于那种好大喜功型的啦，这样讲比较直接一点啊。第九就是自大又傲慢的态度。以上这九个如果符合五项以上，表示他就是有那个自恋的性格啊。你自己也可以来去做做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九点里面，你符合有没有五个以上？ 好，那么当然很多人呢就是会聊到这一块，就说诶，那个自恋的性格族群哦，你刚才讲到是属于那种忧郁倾向，是一定有，怎么说呢，譬如说对子女啊冠以物质宠爱，而且还施予那种操控的爱，就是孩子慢慢大了，不管是小还是大，他就操控欲很强，那么很害怕亲子之间的关系会疏离啊。那么对父母也是一样，尤其是缺同理跟感恩的心，有时候呢做任何事情或者是在处相处的时候都很冷漠哦，所以呢基本上这样是属于那种不大会去关怀关心家人或者是长辈，所以造成的主因是什么，会不会跟这个幼时受宠啊父母亲是有相关的，其实有时候都是父母亲养成出来的哦，就是教养出来的，所以有时候都会说你反向思考，我们往前推。那么自幼呢，如果说只有要求说课业啦哦，没有被过分要求说诶除了课业你还要分担家事等等哦，那么因为现在呢生的孩子少哦，不像以前一生呢都五六个七八个九十个，在我那个奶奶啊或者是阿嬷啊哦那个年代常常会听到啊，那当然但慢慢呢我们现在的人生的少，所以呢就变成说我们生活也有所改善，就不需要你去打工，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家庭哦，孩子会发自内心说帮妈妈爸爸呢减轻压力哦，这个有一点时间啊有这个能力就去打个工，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在教养方面哦，就是说他父母的处遇怎么样，从小去对孩子是慢慢来去回到你身上回馈给你的。第二个就是着重于所谓的公民或者是重物质轻精神，怎么说呢，就是先降低公民的这个追求，再加强精神层次的提升，所以你在检视自己的时候，目前呢思考的重心你要看看哦，是不是以那个好大喜功为主，就是公有这个公民跟利益为主，这样讲比较快。那生活去想想看是否有着重，譬如说在外观啦，还有就是他人的观感，你会很在意别人怎么去看你，还有然后你就忽略到诶你这个内在的精神感受，这个好像不大重要哦。就是说我现在跟你讲的，你看看你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吗，是否是不是要调整一下跟别人的一个交友习惯啊，或者是说常常会因为面子上面，所以你的在选择朋友的方面呢就比较着重于就比如说光鲜亮丽啦实力派的啦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交友情形。那第三个就是关于周旋跟高阶人士或机构，那怎么去改善，改善的方式有很多种，要多跟同级互惠相处，因为你都一直眼睛往上长在头上，人家常常在讲的就是在形容这方面那么要靠自身的努力，还有就是团队的精神很重要因为你一个人的在现在来讲单打独斗是很难的，你一定要后面有这个后援部队来协助你，甚至是一个团队。第一个也降低所谓的对裙带关系的一个依靠。那如本身呢你自己本身是一个这个实力者的话，那你就要平衡譬如说你不能因为你的喜好爱然后呢去关注一个人，好，你的方向要变成比较大一点。那再来就是渴望别人对自己的赞美，好，那可以利用譬如说跟自我内在小孩对话这个平常哦，就是说，我自己对自己讲，有时候我不都会跟大家讲说，你可以对镜子讲，不用一定要期待别人一定要赞美你，你也可以自己鼓励自己的哦。那镜子的另外一方也是自己啊，好，所以呢，你也可以面对这个镜子，跟他自己的讲说，我很棒啊，好，一早，这个在刷牙的时候，你看看。今天的笑容很棒哦今天的精神很好哦。好，其实正常的教育呢其实就是在孩子成长的时候呢多于鼓励，而不是要别人给予的赞美跟赞赏那有时候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很多从小被宠的孩子自幼就是只被赞赏，所以犯错呢都没有被及时纠正，都会譬如说跟我妈说没关系啦，那大汉就会晓啊啦，不然就爸爸妈妈说没关系啦，那个这个长大自己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错 好，当长大的时候，他遇到挫折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自我检讨，他就会找很多很多的理由，他会再找很多很多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责任。好，所以呢，渐渐他就有挫折感，所以为什么他基本上他就很忧郁？因为他有时候会觉得说，诶，小时候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为什么现在长大了发生了？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常听到，好，就来做这个临床的时候，就是一些大朋友啦，甚至年长的，我都要叫他叔叔了，哈，阿公是没有啦，就是阿伯啊，这种，因为他可能就是家庭上面有一些问题，好，导致他有很多事情就是喜欢钻牛角尖，可能我也在说到你自己，好，所以呢，我们有时候要自己要去随时去检讨或者是检视一下自己，还有就是通常我刚才讲到，如果说从小被宠爱的孩子呢，基本上因为他都一直在被赞美，没有所谓的坏的，所以他都认为理所当然。这理所当然呢，要从你的身旁做事，跟朋友、跟好朋友、跟家人相处做起。所以没有所谓的理所当然，都是互惠的啊。你渴望别人的赞美，但是有时候往往就变致命无法自拔的性格。怎么说呢？因为你就会想尽办法去收拢这些不喜欢你的人。可是你没有想到为什么不喜欢你，你没有想到这一点，你只是觉得说他可能嫉妒啊什么，就是你有很多的方式会去找借口找理由。好，所以这点可能就要自己去改变一下。再来就是我们自认为享有特权第五个我刚才讲的。视为理所当然，没有所谓的理所当然呢。有这样倾向的族群呢，常常会迟到或拖延的习惯，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你想一下，好，不要现在马上就对自己说，我没有好，先想一下我们现在所说的过程。譬如说要改善，首先就要你要认知，享有特权，你的损失一定比一般人要更大。好，跟人为善才能够实质获利。好，以善为主。那受宠的环境长大的孩子，即使是从家里享受到应有跟不应有的特权，长大以后他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享有丰厚的待遇或者是这个特权的时候是理所当然。所以我就说，没有什么叫做理所当然，都是我们从小给予的。好，没有去直接纠正，没有去改变他，所以他长大的时候他就认为是理所当然应该的。我们应该要尽全力的去跟人竞争，而不是斗争。所以竞争跟斗争呢，差异别差很多。那长久以往就是他会有一种叫做无视他人的存在，他认为就是他是对的，他有这个主导权，仅在乎就是说我实质上呢可以获得什么。所以他跟人相处跟人交往的时候，他也觉得说我可以在你身上得到什么。好，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你都没有先舍，你怎么会有得呢？舍得就是这样来的。好，第六呢，会利用别人图利自己，这个特征呢很容易造成就是人际关系的冲突，还有就是自扫门前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的性格是最写实的写照那很多的心理师都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都会提醒说，你这样子的行为应该是要倒过来，你要先顾好你自己，你才有办法帮助别人，才能顾及到别人的感受然后呢但仅顾自己，却把别人当作是工具，就是你所利用的一个工具，或者是利用别人的话，如此不仅呢，你没有办法去图利自己，你反而呢是把损人不利己嘛，就是损个人的利益。所以呢，你有时候当你已经觉悟了那刹那间开窍了，可是有时候时间就是来不及。就单以利益的角度来讲的话，该反其道而行。所以我刚才讲的倒过来，好，平常就应该要多照顾关心一下你的这个邻里好，人家常在讲这个邻里瓦煞霜就是人除为己，也该要帮助别人，你先去帮助别人，人家才去帮助你的。第七个就是缺乏同理心，好，很容易忽略别人的感受、权益跟需求，这个特征呢很容易导致什么关系破裂失和改善呢就必须要你用行动去付出，来克服懒散。好，这类的人真的很懒散，就觉得算了，随便啦。好，这个是一个性格的一个形式，幼小该做的事，结果都被你的照顾者，可能是阿公阿嬷或者爸爸妈妈去代劳了。 所以呢，当他才真的会跳到社会上去，跳到学校里面，他就什么都不会，久而久之就变成说他没有办法去了解别人为什么那么辛苦，他只会看着你啊，真的吗？就这样。好，或者是劳动本身他所带来的意义他也不会了解啊，这是我做的吗？这不是别人应该做的，不是我吧。好，就常常会听到类似这样子。那既然过去已经缺乏这样的一个经验啊，那就怎么去改变呢？就是要用行动。第一个，改变你周边的人际关系。好，所谓的知难行易啊，就是这个其中的道理啊，特别记住。在第八个呢，很容易羡慕别人，也认为说别人会嫉妒你的人。要改变就要先养成与人方便啊。所谓的与人方便，就是要给别人方便啊，人跟人之间呢，要以善为信哦，就是你要习惯，就是说要有一个正确哦，不要认为说，哎，这个应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好，这类族群的父母通常就是要孩子要跟兄长比较，好，可能你就现在想到，对呀，小时候我的爸爸、我的妈妈都喜欢跟我妹妹，拿我跟妹妹比较，拿我跟哥哥比较，哦，拿我跟姐姐比较，有没有？稍稍长的时候呢，就跟哎隔壁的老王的小孩啊，或者是哎呀我们阿姨啊的亲戚啊的孩子比。所以呢，到孩子去念书的这段时间，孩子在学校就很容易跟同学比。长大以后呢，还是比，是跟什么？跟他不认识的人比，好，他可能会有一个假想象，哎，跟他的同事比，好，相惯的就变成是一个习性了，好，变成已经升值在他心了，好，那个讲哦，一定要花很久的时间，而且不还要用行动，好，就很容易去羡慕别人，就开始呢。怀疑别人、嫉妒别人的同时呢，其实你就是嫉妒你自己，什么都不会，或者是什么都会，然后会见不得人好哦，这就属于好大喜功型的。那再来呢，就是第九，自大傲慢的态度，这类人呢，很容易扩大别人的缺失，就是人家只是生一个孩子。哎，谁几个娘齁，这个方式，而且很容易呢有情感跟情绪上的困扰。好，因为呢他就变成是说要修正的话要先譬如说我们就会建议他齁、要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不管是慢跑啦、快走啦，或者是他自己的运动项目他喜欢哪一个。第一个就是让他有一个积极度。好，有一个积极度才会改变他傲慢的形象。所以哦，这些呢都是我们跟大家讲太多类型的。如果你是其中一个，或者是你是已经超过五个，那你真的就要特别的注意了哦，是不是自己应该有所感齁、就要有所行动。最后呢还是提醒大家齁、我刚才讲了九个，三项以上呢是符合，而且呢因有情感或情绪的困扰，那罹患的这个忧郁症还 OK。 那有一些人是有中度跟重度边缘性的性格的时候呢，他就会变成有一种啊，我死死也好了啦，好啊，我都啊，我看开了啦，好，就会有那唉声叹气好的一些行为，好，就造成了一些自己自我困扰，困扰久了呢，又没有人带你去看医生，然后又没有人协助你，你会觉得很无辜，然后呢很无奈哦，然后有那种很期盼人家来爱你的一颗心。所以这时候呢你就要振作起来，我刚才这九点里面呢，你只要三项以上符合，好，基本上呢你在情绪控制还 OK。 如果是五项的话，那你就要真的好好的改变。真的真的真的没有办法改变的同时也没有关系，我们想办法找这个专业的，譬如说精神科医师，他会帮你做一个诊断之外，就帮你转介到咨询师齁，甚至呢转介到这个所谓的临床心理师等等都有齁，他会依照你现在的一个状况齁，这个就是呢让大家要有一种认知的习惯齁，就是说我都已经告诉你这么多答案了齁，那你已经符合了五项以上，那表示说你真的要积极的去改变自己的作为。而不是呢听了就算咯。好，待会呢回来的时候，今天又回到了领航员时间了。今天的领航员我要带大家去找找灯塔的主任哦，马上回来啦。
大胆，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再度的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今天呢，我又有跟我们的领航员，我们要带大家来去哪里呢？好，让大家呢感受一下哦。今年呢，我们可以说让很多的这些这应该是喜爱灯塔的灯塔迷啊，我、哦、可以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带大家呢去爬爬照之外哦，还让大家看到了。各地不同的灯塔都有不同的故事哦，所以今天我要带大家来到了云嘉南这个地方了。云嘉南你会想到哪个灯塔呢？哦，讲大声一点，没错，国圣灯塔，它不是一个人的人名哦，所以啊，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南的国圣灯塔了，来去找找今天的领航员邱玉峰主任。我们要开放02372920哦，我们要赶快来让邱玉峰主任呢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来打个招呼。 Hello、
Hello 各位听众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今天呢我们的玉峰主任要带我们大家呢来到了我们的国圣灯塔。其实这个地方呢，顾名思义呢，很特别的一点，大家会来到这边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我好像来到了沙漠，对不对？
是的，听到主持人充满活力的声音，很开心哈、
哦。哎呀，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更开心了。
对，的确，主持人马上就提到重点，国圣港灯塔。是台湾很少数直接盖在沙洲上面的灯塔哦。
所以哦，它是因为沙洲，而不是因为旁边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大家知道它靠海，所以会有所谓的沙石，不是，它是一个沙洲，对不对？
是的，它其实就是我们海边一个很大的沙滩的概念，但是因为那边的海风吹拂跟海浪侵袭的关系，它沙洲有起起伏伏。我们待在那个沙洲的坑洞里面哦，就看不到四周，真的会好仿如置身在沙漠里面哦。
而且很多的网美喜欢在那样的一个这个，尤其是风飞沙的时候，赶快拍下美照哦。还有我们这个骑乘自行车的好手啊，也喜欢来这边呢，感受一下哇哦，骑乘上面那种有沙子这个沙土的感觉。不过倒是哦，来这个丁先生想要请教一下主任哦，他说以前这您刚才讲的这个国圣灯塔是不是以前的七股灯塔？
是的，他这因为他。位在那个七股区啊，台南市的七股区的国圣港旁边啊，
它
的名字它常常就被称呼成七股灯塔
哦，所以它这真正的名字是叫国圣灯塔，没错嘛，对不对？
对不起，这方面可能我
要再求证一下了。
主持人分享一下，它是国圣港灯塔，对不
对？哦，就少一个字就差很多哎，对不对？
差一个字，它其实国圣灯塔也是非常多人会称呼的昵称啊。
是
已经人家说约定成熟了啦。
嗯，
像它国盛灯塔、七股灯塔、国盛港灯塔，其实我们知道都是指台湾极西的灯塔，这样就可以了。
嗯，所以我们的极西点呢，这个国盛港灯塔，我们是不是也要让主任来告诉大家哦？哎，他已经这个年纪多大了？可以这样子问吗？
哦。啊，您说我的年纪还是国盛港、
啊？当然是国盛港啊！你是小鲜肉啦，嗯，这个没不一样，不一样，嗯。
是的，是的，我们国盛港灯塔是民国46年跟那个发灯，就是起灶那个开始放光的哈。
嗯。
算起来的话，他现在他现在年纪是65岁了。
哦。
还说刚好可以退休了。
啊哦，你是说那个国盛港灯塔吗？
我是他是人的话，
真的哎，没有啦。现在人家都一定要工作到75岁
啊，
65岁看起来都还只是像45岁的样子。你有发现我们台湾人真的很会保养，包含了国盛港灯塔，你会去到那里，你会觉得哇，它具有特色之外，而且从外观看起来，它就已经是一个非常不一样。你说它有65岁看不出来耶？
是，其实它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它一开始是设在，都一样是国盛港的地区啦，
嗯，
是它叫一开始叫王子寮。
哦，王子寮，嗯，
我王啊
，
渔网那个王子寮，但是，一开始是白色的方形木板哦，
嗯，
还有条状那个钢架跟钢架。
嗯，
现在的塔高只有20.7公尺左右了。
哦，
十六年那个塔过12年，就是民国58年的时候啊，它所在的地啊，它一直受到那个海潮的侵蚀啊。
嗯，
它整个沙洲都不见了，移动了啦，应该说移动。
所以它会自动移动就对了。
对，那时候灯塔就是整个现在大海里面，我也岌岌可危了。
哇，好！
民国58年刚好有一个威欧拉台风，
嗯，
最后一根大潮把它压垮了，它就倒了。
嗯，哇，后来才去慢慢再把它移位就对了。
对，所以现在看到的灯塔是在隔年我们那个移到附近的叫做顶头鹅沙洲，又不一样的沙洲了。
哦，就是不同的沙洲就对了。
对，如果
那会不会又被冲走了？
这灯塔的话，
啊，
它才50几岁而已，是还年
轻，哦，是没有像刚刚我们讲的，事实上没有到那么大的年纪，是因为它中间的有一个变动的一个过程嘛，对不对？
不过它也使用超过50年了。
有，你刚才讲50几了，对不对？
对啊。
哇，真的好特别，而且呢，国盛港，其实国盛港灯塔，我们刚才这个主任有讲，其实你在讲国盛灯塔、国盛港灯塔啦，或者是这个我们刚刚讲到七股灯塔，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灯塔，但是哦，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因为它是在国盛港，所以它是一个港口，对不对？
啊，是的，早期是哦。
哦，早期是哦。
对。
现在的话呢？
这个。要讲到国盛港灯塔啊，国盛港地名的由来，就是说，
它
以前它是台湾，大家都知道台南是台湾最早开发的那个地方，
对，
台湾最早开发的地方，它是国盛港是郑成功最初登陆台湾的地点，
嗯，那
是一个天然的细湖，它是一个良好的港口。
嗯，
那个郑成功说他是国姓爷嘛，他是明朝皇帝是他姓朱啊，
是，
所以他的国这个港口原来的名称叫做国姓港啦，
就跟那个南投那个国姓很像，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对吧？
就是那个国姓
啊，哦，就是那个国姓。
但是后来就听是相传说地震人员啊，因为谐音的登记错误了
啊，真的
国盛港，因为台语来说，国姓跟国盛都是念国姓嘛，对啊。
哦，赶快大家来长知识一下，我们今天才知道哎，所以国盛跟国姓的话，台语都是念的那个音都是一样，就对了，
是都是一样的。
哎呀，主任，你再念一次啦，人家问啊。
国姓港就是国姓港。
哦，国姓哎，对，这个要学起来耶，不然我们大家都会母煞煞，你知道吗？
哎，对对
对。对。
好，台语是都是台语的念啊，国语的念法虽然有差别，但是台语是念一样的啦。
国姓，国姓。
不过他现在哦，因为刚有提到沙洲一直在被侵蚀，
嗯，
移动啊，其实现在已经看不出港口的样子了，但是它的细湖是还在。
还在嘛，对不对？
对，但是它曾经哦是曾文溪出海口的重要港口。
嗯，
因为沙洲堆淤积的关系哦，就是有很多浅沙，甚至有礁石啊。
嗯，
所以说我们才当初才在那边特别盖了一个灯塔，来让它标示给往来的船只去注意这样子。
嗯，是啊，吴先生说，那它现在的功能是什么？ 国盛港灯塔的功能。
功能它刚才有提到说，我们因为附近的沙洲，
嗯，
就是在海中航行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比较浅的沙洲，尤其是在涨潮的时候，
嗯，
那船要是没有注意的话，就靠近它就会就很容易搁浅。它沙洲甚至延伸到蛮外海的地方。
嗯，所以它还是现在有提供给这些渔船的功能嘛，对不对？
对啊，那个国盛港灯塔，我会念，差点念成国兴。
对啊，对啊，哎，这黑台语我怎样？国兴，对不对？
对，它的颜色啊，它是黑白横纹相间啊。通常这种颜色就是代表就是附近那个浅礁暗礁很多
哦，所以你只要看到灯塔它的外观的颜色是黑白横纹，就是表示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状况吗？
也有，那像高美灯塔它是红白横纹的，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哦。
它的灯塔颜色其实都有代表它的代表意义。
像我们国盛港灯塔的话呢，我们可以再让大家赶快把它记下来哦，做功课哦。嗯，老师要考试哦。
对，会的。
嗯，所以刚刚讲到有黑白纹横纹之间的话，基本上是要提醒什么？
它就是提醒它附近的海域，容易有暗礁跟浅沙。
这个真的要学起来耶！以后啊，人家在问你的时候啊，你就可以讲出来，然后人家说：“哇，你好厉害哦，怎么知道？”不告诉你，对，而且不是乱说的，对不对？
可以分享给大家啊。
对，没错，让大家长知识，我觉得这很重要哎。
那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说，如果说讲到那个地名由来哈，因为附近海域的航行船只的安全性哦，因为它是曾文溪出海口嘛，所以在日治时期其实就很注重那边的安全，
嗯，
所以它只最早期在昭和十三年呢、就是西元1938年，在国盛港还没有出生。国盛港灯塔还没出生的至少十年前，
嗯，
其实附近就已经有盖了，在出海口盖了一个叫做曾文灯台。
哎呦，这个现在还看得到吗？比较没办法，对不对？
没有，但是网络上面有照片可以看得到它历史遗迹啊。它就是水泥钢筋水泥的那个建筑，跟现在钢架的
不一样，
一样
哦，
是非常短命的灯塔了。它是盖好1938年嘛，那在1945年就被盟军炸毁了。
嗯，是刘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说他专门在拍灯塔，他想知道就是说我们灯塔的结构跟盖房子结构不一样，他知道，但是就是说他的那个保存期限都可以真的像以前一样，如果说没有受到侵蚀都可以留下来吗？他现在在问。
是的啊，你说全部的那个基础，或者
对，
其实我们这灯塔的从业人员啊，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除了让这灯保持放光之外，当然就是要维持它所有的建筑物的那个状况，
嗯，
它可以尽量让我们服务我们久一点这样子，
嗯，
或者是讲到那个历史最悠久的，在那个容易保存的地方，比较容易维护的地方，像渔翁岛灯塔，它甚至有200-300年的历史。
对，
我相信之前已经有采访过，各位听众也都很清楚。
嗯，在这个澎湖哈，大家都知道它非常漂亮，但是形态不大一样。从外形外观，我们也让这个主任哦，我们可爱的主任呢，告诉大家，国盛港灯塔哦，它从外形来看，长得像什么？以及呢，为什么那么多吸引很多，不管是骑自行车的也好，还有喜爱哦这个打卡拍照的朋友也好，那我们是不是来特别介绍一下？而且它哦也在内部的部分也没有在对外嘛，对不对？
其实它是会在开放空间呢、
嗯，
所以说其实它就是没有说特别指定说它是对外开放，
嗯，就是它没有被围起来啊，应该这样讲嘛。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是都可以零距离的去接触它，
嗯，
零距离接触它。但是，它这个地方其实台国盛港灯塔它比较特色，就是说它在它开放空间。忽然有一只很高耸的铁塔，它有30.7公尺。
真的耶，你抬头这样子，你这个90度往上，这个头这样昂着，你还可能还要再往后一点。
了解，所以其实它还挺壮观的。
嗯，
我们到这边的时候是有一个地方要提醒，就是我们虽然没有正式开放参观，我们可以贴近它，但是我们为了自身的安全还有灯塔结构完成，那我们请朋友们绝对到那边不要攀爬上去了。
嗯，真的真的，
要不然会发生危险，
而且
那是很可惜，
没错，
也坏了油性，
没错。而且呢，
刚刚有提到它是铁塔结构，所以它常常被戏称说 哎，这不是台电的电塔吗？
哎，真的啊，有些人以为是电台。第一次我在这个会刊的时候，跟嘉南管理处处长，然后呢，我比较喜爱这个自拍，我就找了一个角度，我说，哎，你看，像不像我的长腿叔叔？
对，是。
然后呢，就一直特别很想要，我一定要想办法进去一下。然后呢，这只是有个想法而已，但是就已经有人开始就是在旁边，哎，不喜欢哈，不游客就想要往上爬，哈，其实这样是很危险的，
啊，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其实你只要像我一样，就是找对位置啊，拍起来真的他就很像一个长腿叔叔在后面守护你的感觉，
那像云江刚才有提到云江管理处，他们也在跟台南市政府还有我们航港局啊，合作在那边做了一个很漂亮的立牌，
对，
我们可以拍照
打卡的地方。
啊，其实就是说它本身没有围墙啦，
就是四面空旷啦，简单讲就这样，
我进去的，但是我们可以在外面就参观或者远远的拍照都很漂亮的。
我刚才讲啊，就是说你可以像我一样啊，它很像那，你只要脚位够的话哈，你就可以拍出不一样的角度。然后你看哦，你就可以去形容它，像这一次、okay. 那个，如果呢你自己这个拍对了，尤其是你知道吗？在傍晚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中午正中央中午的时候哦。那个整个天空的颜色是非常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啊，只要对的时间对的地点，我们都可以拍出非常漂亮的照片。所以中午的时间跟傍晚时间其实都是蛮推荐
对
参观的，
欸，超推荐。虽然很热，好，是防晒要做好。
我还有一个特殊的那个时间哦，就是刚刚下过大雨的时候
啊。是不是因为那个天很干净？
不是哦。
那是什么？
对，您主持人其实讲到重点了，天很干净，所以它会倒映在我们附近的沙坑。
这个我第一次知道，所以赶快记下来，我们又可以做笔记了。
很干净的水，然后那个它映着那个天空蓝的时候，你会发现沙洲里面竟然有水坑，然后还映着天空蓝，真的是像梦境一样啊！
那就很美耶。
我很可惜，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遇到那种机会，因为去不是一直在下雨。不然就是那个被风吹沙吹到想要赶快回去。
哦，对，没错。有时候会打那个风飞沙大的时候，眼睛会打不开哦。所以你会看他们这个有时候骑乘自行车都会戴那个墨镜，就反光镜啊，反光镜。而且它又靠近哪里？大家都知道，最近呢，这整个的这个岩雕季又开始了哦。那其实七股呢，也是他们最近的地方，而且现在有很老的海鲜，对不对？
哎呀，讲这次又是，
我现在就在等你呀，那个八斗打给那个腰啊，哎呀，
都知道。
而且还可以搭那个搭船戏湖，对不对？
啊，对啊，对啊。我们这到那个国盛港灯塔这边的话，当然不会是只为了看我们这次灯塔过来，然后在沙洲上面看看那个倒影，拍拍照。当然，这附近有很多那个景点哦，可以搭配的做一日游了、半日游那个的规划，适合的。
哎呀，那个胡先生说，请这个主任推荐一下。
啊，这那个其实刚才都被主持人讲了。
我哪有，我只是讲说我可以去，因为那个盐记而已。你可以说盐山冰淇淋啊。
啊，对对对。那我们其实那个最近的地方，刚才刚才提到了，我个人是蛮推荐黑面琵鹭展示馆跟他们中间设置的赏鸟亭啊。因为我比较喜欢安静。啊，到那边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感受到非常极静
赏鸟，对不对？
对，就算我不是真的去赏鸟，就那个
坐在那里，
那里四下无人啊，整个都非常安静的感觉，这是很难得的体验啊。当然其实再稍微跑远一点的话，我们就到七堵岩山，爬岩山啊，吃冰淇淋啊，还有台湾岩博物馆，这里面有很多知识跟展示的东西。
是，我
刚才有提到他在那个海鲜店集中地那边，也就是有可以付费到那个可以付费到西湖搭船。就是我不确定，当然我不知道是我们看到出去搭船的时候 看到景色是不是当初跟当初郑成功抢滩的景色
弄情景一样，对不对？
不过这个是大家感受一下就好，回来重点还是吃那个现捞现喊
海鲜，
对，新鲜的海鲜，
真的。现在的刚过那火山虾，这现在火山虾有做很多周边，还搭配盐哦，盐豆花、盐卤等等。所以呢，
哦、这个店名我就不能工商，
对，没错，
不能工商了。就是大家去那边，其实我想。